400多年前，一群又一群的移民开始从欧洲前来美洲，他们经过漫长的旅程，漂洋过海，其中有生病死亡的，也有在风暴中翻船的，他们能够平安抵埗一点也不容易，他们不会艰苦建造房屋，努力耕耘，结果有美好的收成，可以慢慢安居下来。他们因为敬畏上帝，感觉这一切都是从神来的恩典恩惠，所以他们在秋收冬藏以前，一同来向神献上感恩，也一同高兴用饭，这大概就是北美洲感恩节的来源。只是在旧约的圣经里面，上帝吩咐以色列人在他们的7月15日守住旁节，一方面要纪念神从埃及领他们出来，在旷野的时候他们没有房屋，乃是住在帐篷的，另一方面他们又纪念他们若有丰盛的收成，完全是上帝赐给他们的恩典。今天是加拿大的感恩节，我们应该向天父上帝感恩吗？当然应该了，而且不单是在感恩节，还需要在我们生命中的每一天都当献上感恩，对吗？对啊。可是问题来了，怎么样才算是感恩呢？难道是把感谢主三个字一天到晚挂在嘴唇上就可以吗？如果你遇见我每一次都是这个样子，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，你会觉得怎么样？不要客气啊，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啊，啥的、啊、虚假。 OK， 我想就算天父不嫌我厌烦啊，你也会吧，不但是傻是烦呐、啊，对不对？更重要的一点，可能是我的感谢主啊不过是空口说空话而已。什么意思呢？我的意思就是我可能在你面前装出一副虔诚的模样，其实在我的里面根本没有感谢主的实意啊。上帝曾经借先知以赛亚责备以色列人，主说因为这百姓亲近我，用嘴唇尊敬我，心却远离我，他们敬畏我不过是领受人的吩咐。什么叫做领受人的吩咐啊？就是人云亦云而已，人家说什么你就说什么，人家做什么你就做什么，完全不是发自内心的，明白吗？换一句话说，如果我的感谢主啊好像以色列人一样，那我根本就是虚假假冒为善，不过是在外表上给人家看看而已，明白吗？没有反应了，倘若我是真心的感谢主，单凭一句话 真的没有好处了。以前听过一位老牧师说，基督徒应该常常知恩、感恩和报恩的。我觉得很有意思。他是说，感恩应该有知恩、感恩和报恩这三方面。首先，我们要问问自己，我是一个知恩的人。这些年头，我们常常听人家说，国内因为实行一胎政策，所以产生了很多小王子、小公主，他们给宠坏了，父母和长辈们悉心照顾，都给他们看作是理所当然的。很多时候，他们不但不会感恩，而且不明白、不晓得、也不知道这是恩典。他们本来是不配得的，但他们却认为那是他们的权利，甚至蛮横无理。真的叫人相信吗？只是这个现象不单在国内，在香港、台湾、北美和世界其他的地方也有很多人，很多的小孩子，他们身在福中不知福的。可是我们作为基督徒的，有的时候还不是一样吗？天父借主耶稣基督赐我们救恩，给我们永生，我们清楚知道、明白，也愿意领受这白白的恩典吗？还有，当我们向神祷告的时候，究竟是埋怨的事情多了，还是我们感恩的事情多了？你知道吗？一个谦卑的基督徒一定是一个知恩和感恩的人，因为无论他有何等伟大的成就，多么丰厚的财富、幸福的家庭，他总晓得万物都是从上帝而来，就好像大卫一样，不会将荣耀归给自己的。同样，也许他只是一个普通平民，家境贫穷，甚而孤独生活，他也会处置他人，心中常存喜乐平安，因为他知道，更明白保罗所说，只要有衣有食，就当知足的道理。那么知恩感恩之后，是需要有行动去报恩的。旧约圣经利未记所记载的燔祭、素祭和平安祭，都与敬拜和感恩有关的。那就是说，敬拜和感恩不该停留在嘴唇上面，我们需要付诸行动，向神献上感谢的礼物。但是上帝本来不需要我们的献祭和礼物的。先知弥迦说，我瞧见耶和华在至高神面前跪拜，当献上什么呢？岂可献一岁的牛犊为燔祭吗？耶和华其喜悦千千的公羊，或是万万的有何吗？弥迦先知随之说，希人啊，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，他要你所要的是什么呢？只要你行公义，好怜悯，存谦卑的心，与你的神同行。在父亲节的时候，我跟大家分享什么叫做与神同行。今天我们 就谈一谈什么是好怜悯呢？那就是说对人家存一个怜悯的心，再加上怜悯的行动。还有一些经文教导我们，你手若有行善的力量，不可推辞，就当向了应得的人施行。耶稣也说，无论何人因为门徒的名只把一杯凉水给这手指里的一个喝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这人不能不得赏赐。耶稣的弟弟雅各也这样说，在神我们的父面前，清洁没有玷污的尘尘，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，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。如果我们拿这些经文一起来看，请允许我说，我们要是确实的知恩和感恩，感谢神赐给我们一切今生和来世的恩惠恩典，我们就应当与人家分享，让别人可以借我们蒙祝福得恩惠，那就是报恩的行动。其实英文中的感恩乃 give thanks 或者是 thanksgiving， 都带有赠送或者是施予的意思的。 give 嘛，就是拿出来给人家了。今天我们看这一段圣经，现在请大家翻开刚才所读的经文，在使徒行传第九章36-42节。使徒行传第九章36-42节，路加说，在约珀这个地方有一个耶稣基督的女门徒，她的犹太名字叫大比大，希律文翻出来是多加，是羚羊的意思。我们可以想象多加的生命本来充满活力，好像羚羊那么跳跃活泼，她不单在内心做耶稣基督的门徒，而且在日常的生活中显出门徒的善心来。因为中文圣经这样说，他广行善事，多施周济。这八个字把多加的神行事为人如何与他所蒙的周恩上称，形容的淋漓尽致的。圣经没有详细的去描述多加的背景，却很清楚的说明她是一个女门徒。也许我们可以推想，多加接受耶稣基督以后成为一个门徒，她知恩，知道这是从上帝而来的白白的恩典，她感恩，所以他以广行善事，多施周济，来回应耶稣基督救赎的恩惠。他用实际的行动殷勤的照顾那些有需要的人，成为他们的祝福。我们也可以相信多加不但照顾人家肉身的需要，同时要关怀人家灵魂的需要，向他们传扬耶稣基督救恩的福音。他实行 thanksgiving， 这是多加向上帝报恩的表现。可是在第37节，很简单的说，当时 他患病死了，都这样患病死了，突然间完了，好像什么希望也没有了。于是有人把多加的遗体清洗后停在楼上等候安葬。不过多加的朋友们大概也是耶稣基督的门徒，他们听见耶稣的使徒彼得他正在约帕附近的旅大，于是他们马上派人去见彼得，请他赶快来。彼得刚来到，在第38节，他们在领他上楼，众寡妇也站在彼得旁边哭，并且拿多加生前给他们所造的衣服给彼得看，可见多加以前是多么的爱护和照顾这些寡妇。多加的离开，他们怎能不伤心呢？很明显的，这些妇女都清楚知道，他们曾经在多加那里领受过他不少的恩惠，大概不单单在所穿的衣服而已，可能多加也经常的照顾他们的饮食，照顾他们的住宿和其他需要。甚至他们之所以认识耶稣基督，也可能是多加将福音传给他们的缘故。我们可以说这些妇女是清楚知道的，他们在彼得的面前哭泣，是因为他们不但知恩，而且深深的感恩。多加先他们离世，他们实在伤痛，不是因为担忧以后的引柱断折了，而是因为多加的爱心深深的感动他们，所以他们派人去找彼得来，就恳切的央求他。虽然知道多加已经死了，他们还是希望彼得也许可以帮一个大忙，这就是他们向多加报恩的表现。圣经告诉我们第40节，彼得吩咐他们出去，然后跪下祷告。上帝格外的施恩，多加竟然复活过来。知恩、感恩、报恩。今天是感恩节，我们来到上帝面前敬拜，有没有怀住一颗感恩的心呢？我们是否明白一切所有的，包括我们的生命健康、智慧才干、婚姻、家庭、事业、财富，全部都是从上帝而来，乃众光之父所赐的。然而我们除了知恩心存感恩之外，也当常常思念如何用行动报恩给上帝的。现在我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来说明我们可以怎么样做。我是从香港来的，你可以看香港有一个 美丽的港湾，在上面是香港岛，这一个角落是九龙半岛。这个海湾把香港岛跟九龙半岛分开的，每一天都有很多人来往上班、上学、做生意等等。以前呢还没有渡海隧道，所以人们都需要坐渡轮来往， 好像这一只模样。在一个夏天的下午，有一只船正在载住一群人，天气炎热潮湿，你看连船后面的建筑物看起来也模糊了。海上虽然有一点微风，但闷热的空气叫人抬不得起头来。人们带着疲倦的身体，希望可以早一点回家休息。这个时候，船上有一个小孩子，他手拿着一个袋子，里面有什么呢？他从袋子里面拿出一颗橙子来。小孩子首先把橙子的外皮剥掉，再小心一片一片的把橙肉撕开。他先拿一块放进自己的口里，哦，很好吃吗？他一派很享受的样子。然后呢，他往左右前后看一看，旁边的人留心看他会做什么。突然间，这个小孩子站起来，跑到身旁的人面前，每一个人都给他们一块橙子。顿时间，他们的眼睛亮一亮，这个小孩子拍完了他手上的橙子了，继续他把袋子里所有的橙子都交给了好几个人。这些人都效法着小孩子的模样，将手中的橙子分给其他的人。不出一会儿，船上好像充满了生机，刚才闷热的气氛都没有了，就连那些拿不到橙子的人也洗去出喜悦的脸色。其实这个故事呢，来自一个电视的广告，当然呢是推销橙子的，是我还未移民加拿大以前呢，在香港看过的。我很少会记得一些广告，可是这一段我觉得很有意思，给我的印象实在太深刻了。可是这个故事与报恩的行动 Thanksgiving 有什么关系呢？让我们是从三方面去思考。第一，求神开我们的眼睛，开我们的眼睛可以看见周围的人的需要，求上帝加添我们的爱心，愿意无条件的去帮助人。更重要的，求神给我们力量，让我们可以离开安舒的环境 comfort zone， 坐在哪里很安舒的，可是我们又起身确实的起来行动的。刚才在渡轮上的那个小孩子，他本来可以安安静静的坐着享受他的橙子，对吗？可是他举目观看，见旁边的人都很疲累，于是他动了慈心，乐意的与人家分享。可是最重要的是他有勇气，有实际的行动，站起来把他的橙子分给周围的人。虽然这小小的橙子其实不能够解决那些人的困倦， 但因为这小孩子把握这个时刻，放下他个人的权利，用爱心与人家分享，他已经将一点微小的恩福带给那些坐在他旁边的人，就他们的精神为之振奋，闷热的气氛顿时间也消失了。刚才我们念过，多加广行善事，多施周济，他必定看见妇女们的需要，他必定动了慈心，他也需要起来替妇女们量度身材，他也可能自掏腰包买材料，然后才可以给他们造衣服的。你是受多加恩惠的妇女也是吗？多加虽然患病死了，他们确实相信，然而他们知道彼得在附近，就赶快的派人去请他来，看彼得可以为多加做什么。我们的主耶稣啊，更是了，他看见那些患病的人、无助的人、心灵贫乏的人，有的时候是他们来就近耶稣，有的时候是主耶稣亲自进入他们当中，怜悯他们、爱惜他们、无条件的医治他们、喂饱他们、给他们赶鬼、呼召他们，甚至叫他们复活。如果主耶稣单单停留在他的家乡拿撒勒，他一定不可能做成天父上帝要他所做的，明白吗？所以我们必须又有宽大的眼光、无私的爱心和实际的行动，才可以借我们赐恩福给其他的人。你可能会问，那我们可以有什么地方、什么途径去带给人家恩福呢？让我来给大家一些参考的地方。善待你的邻舍。你有邻居吗？你认识他们吗？见面的时候有跟他们打招呼吗？或者是他做他的，我做我的，老死不相往来。要是你住的是房子，如果他们要去旅游，你可以帮忙他们的，在收集垃圾的日子，把邻居的垃圾放在街道的旁边，有没有这样做过？你看冬天快来了，上大学的时候是需要产学的，有没有替你的邻居清理过了？起码在房子的面前的人行道，你可以帮他一忙，把水铲干净的。我跟我两旁的邻舍都这样做的，谁先在外面，谁就把隔壁人行道的水都清理干净的。你知道吗？替人家拿垃圾或者是铲雪，虽然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事，但却是一个最简单的方法跟你的邻居建立一个好关系的，让他们看见你在基督里的好行为，可以将荣耀归于我们在天上的父。教会远人，你所认识的朋友当中，无论是否基督徒，无论在教会内外，其中有没有孤儿寡妇，或者是单身 单亲的人呢，或者是刚从国内来还未完全适应这里生活的家庭呢，有没有啊？你可以在节气的期间邀请他们到你的家吃一顿温暖的饭菜，跟他们聊天分享，让他们知道人间有情，有一点点家的温暖。你若是开放你的家这样做，就是为主做了那美好的见证。40年前我刚来多伦多，参加当堂长老会的聚会和青年团契，那时有家事的会友，他们在圣诞节了、新年了、中秋节了和其他节气的前后，都分别招待老师，当时在这里读书、老家在香港的学生。结果呢，上帝赐福给这个教会与团契，信主的人增加很多。不但如此，在往后10年中，大概有10个人进神学院去，我也是其中之一。其中有6位现在是传职的牧师、牧师或者是传道人。神赐福给这个教会与团契，因为会友就晓得怎么去教会远人。另外，不要忽略那些孤独、身体软弱的老人家。如果你可以抽空探访他们，甚至在天气好的日子带他们出外散步，他们必定很高兴的。我相信尊敬和爱护老人家，来孝敬父母的延伸，你希望上帝给你在世上的日子长久吗？你应该好好的敬重老人家。生命的礼物，请问你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吗？有没有啊？如果有啊，岂不是天父赐给你们的吗？那你有没有想过做一个经常捐血的人呢？来向天父感恩和报恩呢？耶稣基督既然为我们流血，我们岂不应该也为老师有需要的人流血吗？你要知道，捐血来献出生命的礼物。况且在世界上每一个地方、每一间医院都需要献血来帮助病人和受伤的人，可能有一天你自己也需要的。我从18岁开始就立志经常的捐血，每年至少2次。我真的感谢天父，他赐给我健康的身体。40多年来只有一次需要卧在床上休息了2天的。最近的身体检查，医生说一切正常，我就感谢主给我这宝贵的恩典，所以我会继续的去捐血，将宝贵的生命元素与那些我不认识的人分享。我也鼓励我的2个儿子效法我的行动，我告诉他们呢，我可以遗留给他们有价值的东西实在不多，最重要的还是上帝的说话，就是圣经的真理。此外就是家庭的教育和经常捐血的习惯，就是这3样。上帝的说话、 家庭的教育、捐血的习惯，就是我可以遗留给他们有价值的东西了。以上只是给大家一些参考的例子，其实还有很多很多的地方我们可以做的，只要我们能够放开我们的眼光，用无私的爱心去确实的行动。诗篇第23篇提到福杯满溢， My cup overflows。 什么叫做福杯满溢了？大卫在那里说，就算在敌人的面前，他还觉得从耶和华来的恩典福气，就好像每一种今日他的杯中不但是满满的，还遗留出来 overflows， 让他周围的人可以一同的享受。同样的，我们领受了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恩典恩惠，岂不应该与我们周围的人分享吗？所以只要我们放开宽大的眼光，一定会看到我们身旁的人，无论是邻舍、朋友，甚至是我们不认识的人的他们肉身跟灵魂的需要，好像多加，好像那渡轮上的小孩子。然后我们需要怀着无私的爱心，哪怕是一个微笑、一点善意、一个橙子、一杯凉水、一件衣服、一顿晚饭、一点温暖，还要拿起勇气放下我们的安舒，张开我们的双手，把一点点的恩福慷慨的带给人家。我相信这样子的感恩乃天父上帝所喜悦的，你同意吗？现在请我们大家的低头，用一点时间去默祷，思想一下和数算上帝给你的恩典，也思想在你的周围有什么人你可以将恩福带给他们的。等一会儿我再带大家一起的祷告。